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开始借着生命记上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对你自己在以色列人生命当中啊的一些引导跟带领，我们有思想，有回应，在当中有回顾，有往前的看。我们感谢你的恩，保守眷顾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的将我们的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来跟大家开始来谈一下生命记。首先呢，生命记这一卷书在整个旧约里面，那么呢，它是对整个以色列人从这一个创世纪一开始，神在人身上的拣选引导，那么一直到救恩开始向人显现的时候的一个很整体的一个回顾，一个回顾。然后呢，再来就是对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一个前瞻，所以它是一个回顾跟前瞻。那么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先讲一下生命记的在整个时间上，或者是在神整个启示上的位置。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卷书的位置。这一卷书的位置呢它主要讲的是第一章的从时间上看的话，第一章的第三节，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那么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所以如果从这一句话开始来看的话，再来看摩西的生命的话，这时候可以说整个摩西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最后一个星期。所以摩西只剩下最后一星期的生命在当中而已，接下来主就要把他接走。所以最后这一个星期里面摩西要跟以色列民神要借着摩西再跟以色列民说什么话呢？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事情所以 有人说这就是摩西的遗嘱，那也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是在他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说的话。当摩西在最后的这一周的生命的历程里面要跟以色列人说什么，我相信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话，因为这一群人是他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么如今呢摩西的原来的心中所期盼的就是以色列人能够得着应许之地，能够得着应许之地，能够进去得这个地为业。那么过去的这四十年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带领，到底有没有使他们预备好去承受应许之地，预备好承受应许之地。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要思想的。所以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他们从出埃及之后四十年在旷野，那么要结束的四十年在旷野神给他们的话，就是他们要在旷野四十年的话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那么这个地点呢，第一节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那么就这个旷野的地方对面就是亚拉巴，就是像以这个当像以色列说的话。那么过了这个这边的约旦河，就要进入到真正进入到迦南地了，所以已经来到这一个应许之地的边上。好，那我们从生命记的位置再回溯一下，在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那如果我们从神所启示来看的话创世纪告诉我们万有是怎么样开始的，神是怎么样为人 来造这一个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在的这一个天地，然后呢再告诉我们人是被赋予怎样的使命，那人怎么样堕落的，那接下来就是神怎么样开始为人预备救恩啊，为人预备。那如果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真实的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到什么？神是要应许他啊，成为一个大国。那一个大国就要有一个土地，所以神就带领他到应许之地。那带领他到应许之地，好，有地的，还要一个要有人民，所以神就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神也应许了他啊，这些啊。人民土地这些都有的，那么接下来他这些都有的，那这些对我们再下来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就是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他们就要照神的吩咐去做，怎么样在以神为他们的主、为他们的王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当中生活。所以出埃及就开始讲，神就给他们诫命啊，给他们诫命。但是很可惜的，以色列人很快的就败坏了所以本来他们整个国家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后来上帝只能选从当中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人来代表以色列人服侍他，然后又从利未人当中分出亚伦跟他的子孙来当祭司。好，所以神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又借着在民数记神的会幕、帐幕、耶柜在他们的当中，他们怎么样在耶柜的四围安营，怎么样照着神的带领来走在旷野的道路然后神也给他们这一个整个引导当中，他们有失败的经历，那神怎么样挽回他们神怎么样管教他们，然后神也给他们立位祭，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上帝面前献祭，怎么样保持自己的洁净怎么样在民百姓的当中彼此知道怎样的相处，怎样尊重彼此，怎么样尊重人、尊重神，这些都给他们经历经历。那么这个经历之后呢等到先前呢出埃及那20岁以上的人经过40年都倒闭在旷野之后，那么我们接下来生命记所面对的这一批人呢，就是要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人。这一批人都是在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下以及在旷野生的人，在旷野生的人。那么这一批人他们等于是有一些经历的上帝的作为，但每个人几乎都能够看见上帝的话是实在的他们的这些祖先他们都在旷野中倒闭这些都是他们所经历的。好，那生命记对以色列人，我们先看对以色列人要紧的。那么上帝说这个应许之地你们要进去得为业，你们要去住在这个地上那么我们人的想法就是，上帝你给我一块土地，然后呢那成为我的土地，那我就去那边住就好了但是呢这是我们的想象的情境，以为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就得那个地，那不是这样。因为得这个地，第一个地上的人怎么办？因为本来就便有这个迦南的几个族的人住在那里，那要怎么办？所以他们第一个要面对的是，他们要能够先驱除这些的族，那么上帝要他们把这些人都杀了这个我们后面一点会讲为什么这样第一个他们要去征战，他们征战才能够得到这个地。那么这个征战呢又很有意思征战的人是他们，但是呢他们是靠着神才去征战的，也就是他们一方面征战， 一方面靠着神，一方面好像是人要去做，但一方面又是完全要靠神才能够得胜。这个是我们后面在耶稣雅记会看见的。好，有应许，然后却要征战去得，征战要自己去打，但要完全靠神。啊，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属灵生命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先前有跟大家交通过，旧约是一个可以想象的画面，可以实际去经历的，用这个可以想象实际经历的来让我们做属灵的学习，做属灵的学习。我们基督徒呢，在整个信仰上呢，有一些观念我们啊常常不容易懂。比如说呢，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救啊，那么我们信耶稣就得救，那么可是呢，我们信耶稣以后，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行是蒙召的，那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所蒙的召是相称的。就是说，我们既然是蒙的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我们每一个得着救恩的人，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召要相称，要相称。那我们觉得这样是合理的，对不对？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那么如果要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召要相称的话，那么就问题就来了。第一个，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呢？第一个我们就要思想的，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我们有本事做到神要我们做的吗？好，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会去想的。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啊，我们靠自己，我们完全没有本事，完全没有本事。因为使徒保罗讲啊，那么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看哦，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与所蒙的召相称，所以我们要去行。那但是呢，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却做不到，我们却做不到。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依靠神。所以使徒保罗就讲，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么他就讲，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赐生命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对主的信靠，我们才能够在当中行事为人与所蒙的召是相称的。那么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又来了，那么如果我们行事为人不跟所蒙的召相称，会怎样呢？会怎样呢？所以一方面我们就认为说，我是信，但是我信的结果，我行事为人跟所蒙的召又不那么相称，甚至当然我们不要讲说违背了，违背我们就知道 这是不可以的事，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相称是相称不了的，相称不了的，那怎么办？所以这样子又回到一个问题了，那到底我们得救了，那么我们行事为人该以所蒙的召相称，那我们不靠自己，靠着主 来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那么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还是在许多时候信不上，我们还在许多时候靠自己的意识走，那要怎么办呢？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一直会问的问题，一直会问的问题。那所以呢，在当中还是一个回到一个重点来，这个重点还是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我们能不能在信里面在这样的自我的一个软弱不完全当中去信靠神，而呢不怀疑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我再讲一次，在我们的软弱不完全跟在当中常常的失败里面，我们能不能仍然信得过神， 然后在当中啊，去依靠他，去依靠他，相信他的恩召，相信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必然会得着。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啊属灵的灵命的历程，灵命的历程。所以一方面我们又有一个告诉自己一定要确信，一方面我们又在当中要非常的谨慎。其实这些就是叫做信心，叫做信心。因为信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历程的，历程的信本来就在当中啊，一直是要再回到那一个啊对神的依靠跟仰望上头啊，因为最后的应许啊还没有实现之前，都是我们要信的。所以以色列人呢，在整个历程当中，他们就要不断的去啊去思想，神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但这个应许之地他们要进去才能够得得着，但是进去要得得着却是要经过征战的，上帝预备好他们就要征战才能得着。好，那么这下面这个问题又来了，神不是应许给我吗？为什么我要征战才能得着呢？好，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这样，这个地已经在别人的手中了，所以你要把它赶出去你才得得着，所以要征战才得着。那上帝给我们应许是什么？这地要给我们，我们去征战，靠着他征战，我们一定得胜，会得着。好，那么对我们属灵上的学习会是什么？对我们的属灵上的学习就会是耶稣基督已经把那个得胜的应许给我们，但我们却要怎样？我们却要把那个占据我们身体的，让我们可以活出神喜悦的，好像一个地，却被一个肉体，被一个老我这样的一个敌人占住了。那我们新人要怎样？我们新人要成为新人，我们就要去把这个旧人从这个土地上赶走，我们才能够得着这土地上的好处。你用这个观念去想，就可以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为什么要致死老我，好叫新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可以出来。所以旧约是一个可以想象可以执行的看得见的，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中，我们要这样用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去体会。我再讲一次，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说这个应许之地是给你们的，那上面住了迦南人，所以以色列人要去把迦南人杀了，那这要征战，征战，那征战靠他们自己不行，他们要靠主征战。主不把迦南人赶走，却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去把他们除灭。同样的，当一个基督徒我们信靠主，我们得永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可是这个生命怎么样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可以活出来呢？那我们就要把原来在我们人身上的这个旧人，就好像这些迦南人一样，我们要把他杀死，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他的地。同样的，我们要把老我致死，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这个人，活出我们新的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有生命的应许，但是这应许怎么在我们的身上成为实践实际呢？那我们就变成要跟我们的肉体征战。所以使徒保罗在圣经就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致死老我，情欲是跟圣灵相争的，我们要顺服圣灵，那么我们才能够致死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就跟当年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一样，他们也要能够 能够依靠神去征战，把这个仇敌从当中赶走，他们才能够全然得到那个地。然后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继续会发现跟我们属灵都是相关的。主用一个实际在一块土地上生活的一个历程来告诉我们那个属灵生命的历程，所以这是我们读生命记中一直要看见的。好，那么生命记呢在当中摩西只剩下一个月了，所以他就要去回想他侍奉神这40年来，那么他所从生命中所领受跟学习到的。所以他一方面领受神的整个在历程中的带领，一方面在当中他就要把他所学习到的，那么呢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希望他们能够不要重走他们的祖先那个失败的道路。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历程当中要去学的。所以过去40年以色列人呢失败在哪里，失败在哪里，那么他就希望新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不要再落入过去的那个情境。好，然后呢在整个生命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篇幅是讲到将来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要怎么样生活。那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要紧的，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活出我们信仰的生命来，活出我们信仰的生命来。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生命记呢是他们可以说是他们最完整的律法书，上帝所吩咐的话最完整的可以说是在生命记上头，对他们来讲他们会最看重这一卷书。好，那这个再下来我也介绍一下生命记有多重要，有多重要。如果我们用一个例子就可以晓得，主耶稣在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每一次魔鬼给他试探的话的时候，耶稣回答都是引用生命记，都是引用生命记。所以耶稣引用生命记的话来跟魔鬼做属灵的征战，而靠着生命记神的话得胜。所以读旧约非常要紧，读旧约非常要紧。我也跟弟兄姐妹说过了，属灵的征战是对话，一个在意念上跟魔鬼的试探的对话，在意念上跟肉体试探的对话。这是属灵的征战，是心思意念的之间对话的征战。那我们靠着什么得胜？是靠着神的话。那么耶稣用哪些话？主要的三处引用的经文都在生命记。好，那么不仅主耶稣用生命记的话 来跟魔鬼做征战，那么后来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还是用生命记的话回答他们。比如说他们问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那耶稣就讲，当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这也是从生命记出来的，所以生命记非常的要紧，非常的要紧。好，那这是我们很快的思想一下生命记这一卷书是摩西服侍主40年，带领以色列人40年，经历神40年之后，那么要使新的一代的百姓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那么那个最后的话，最要紧的话，是人生的生命的当中就是只有一个礼拜可以说的话 是何等啊，何等重要的话，都用这一个礼拜啊来跟啊他的啊子民来讲。那这整个生命记啊，摩西呢啊，可以说分三段的话。第一段是讲啊过去，回溯过去；第二段是讲现在，然后第三段是讲将来，好、哦、将来。所以也有人会讲说，摩西大概第一天呢就讲过去，然后呢啊再休息一下，第三天呢再讲现在，然后再休息一下，整理一下，第五天呢就讲未来。好，那圣经没有写，只是啊有人是这样讲，有三段。三段神借着摩西来晓谕、啊、这个以色列人的话。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啊、放在、啊、心上，放在心上。所以神的作为的每一个要紧的事情、啊、我们都要记得、哦、在旧约里面所写的都是为我们写的，不要把它当成、啊、一个过去的历史，那我们只是知道就好，不是，这些都是啊、给神的百姓一个非常要紧的话。好，这是我先、啊、简单的跟大家交通一下、哦、那么、啊、生命记、哦、做一个开端。那接下来呢，那我们就要开始来读生命记。今天呢我们就先读第一章。那这样子，等一下我请大家读的时候，读的人就开一下麦克风读、哦、那我就从荧幕上我就看一下，就请好，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请啊慧兰姐妹帮我们读，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就请啊俊才吴弟兄帮我们读、哦、帮我们读。那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我们请那个 Peter 啊帮我们读。然后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我们请罗雅帮我们读，那三十四节到四十节我们只婷秀帮我们读，然后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啊我们就请啊于君帮我们读。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啊。好，我们就请啊慧兰啊先帮我们开始。
好，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沙哈的底哈沙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侯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二。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幼发拉底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啊，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我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赠送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们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 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人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
我们靠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林。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的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经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回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说，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的、该走河道、必经河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
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那里去呢？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又大，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我们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能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行的路。
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二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
入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风涌一般，在西尔杀退你们，直到何尔玛。 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呼号，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的话。那么当摩西来到约旦河东的这个旷野苏弗的对面亚拉巴这里，然后跟以色列人开始要讲话，那么一开始就提醒我们，本来从何烈山，就是神的山，神在何烈山为他们颁布的律法，神在当中招他们，把神要在他们中住，要在他们中行他们要做神的子民，所以一切上帝的吩咐在何烈山跟他们讲的以后，他们就经过西尔山来到加迪斯巴尼亚的地方。好，那么呢如果要从这里到这个应许之地，其实只要走11天的路程就可以到，11天的路程就可以到。好，但是呢以色列人却没有在11天的路程走到这个应许之地，因为这个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他们派探子去探了以后，他们没有信心上去，所以呢，本来11天就可以到的路程，结果呢，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走了40年。好，那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提醒。好，那摩西照着神借他所说的话来告诉以色列人。好，所以摩西这时候他就告诉他们，就是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记得神使他们有两场最重要的征战得胜，一个是亚摩利王西宏，一个是巴山王噩。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这些王，就是当时可以说非常这个强盛的王，非常强盛的王。但是呢这个摩西却可以率领以色列人，让他们胜过这两个王。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使他们胜过这两个非常强，当时来说非常强盛的王。非常强盛的王，所以用这个来让以色列人学习我简单读一下民数记上面讲这个他们的王的话。在民数记21章就讲到他们怎么样胜亚摩利王跟巴山王。民数记21章21节以色列人来到那边的时候，本来要从旁边的西宏的地经过，他们这样说，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这是很特别的，以色列人从亚摩利人西宏的地走过去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田地葡萄园，也不喝他们井里的水，所以他们要很相信上帝会供应他们，所以他们不取他们的食物，不取他们的水，然后呢从他们的地界走过。23节，西宏就不容他们经过，就召聚他的民到旷野攻打以色列人，然后与他们征战，这样子以色列人被迫就跟他征战。所以24节，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所以以色列人得了这一切诚意，就是坐在这些的诚意。那这个西宏是什么样呢？26节就介绍，这西斯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所以那些作诗的说，你们来到西实本，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因为有火从西实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的雅尔和亚嫩河丘坛的祭司。 所以这里就讲到西宏是大有能力的，像火一样，像火焰一样发出，把摩押的城给烧灭了，烧灭了。所以呢，他就讲到西宏非常的强大，西宏非常的强大，但是呢，神使以色列人胜了这一个非常强大的亚摩利的王，在约旦河东。然后巴山王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也出来跟以色列民征战。那神对摩西说不要怕，所以他又一样把这个巴山王这些人给杀了。所以我们再回到生命记来，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就看见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能够胜过西宏，能够胜过巴山王这两个本来强大势力的王，这是靠神的，靠神的。那所以第五节，摩西在最后在约旦河东的这个摩押地上就讲律法说，好，第五节开始这里讲律法就是讲到神给他们吩咐的话。那我们为什么叫他生命记，就是神把他的吩咐的话再讲一次，重申。所以我们翻得不错，重申神的诫命，重申神的诫命。好，那么这个重申神的话这样说，第六节开始就讲到神的话在先，记得，神的话在先，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神的话在先，这句我们要先记得。当我们在谈一切事情的时候，神的话在先，那么神先晓谕我们，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所以要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那么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所以一开始上帝的话开始，上帝话做开始，上帝先说什么？我应许你们祖宗的地，现在你们要去进去得为业，得为业。所以应许之地上帝会先讲，然后时候到了他们要进去得为业，得为业。好，就是说这变成他们的产业。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应许的话在先我们基督徒常讲我们要信，信我们信神我们信耶稣。那么信耶稣或信上帝，那么信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信有神而已不是信有神而已，也不是信耶稣是神而已，也不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已，因为那只是一个观念上是正确的。真正信什么？是信耶稣所说的话，信神所说的话，信是信神所说的话，这叫信神，或者信耶稣是信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信就是信神口里所出的话，口里所出的话。那一个人他不会因为人不相信有神，神就不存在，这些都不是。神可以从创世纪一开始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知道有神，因为一开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神的话一开始作为先的，那么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的话在一切之先。所以第六节神就晓谕我们说，这是上帝的话在先。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那么要记得信耶稣是信耶稣所说的话，信耶稣所说的话，信上帝是信上帝所说的话，要记得我们是信那个话，信那个话，用那个话来省察我们到底信还不信。好，那么上帝已经跟他们讲了，借着摩西跟他们讲，好，你们在西乃山待的日子够了，你们现在要开始准备从这里进到 经基尔山进到加底斯巴尼亚，就进到这个迦南地。我说的这只要11天的路程、哦、但是他们没有进去，因为他们不信。那么当以色列人呢摩西先告诉他们上帝的话这样开始告诉我们。第九节，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啊、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所以摩西一开始就讲，那么呢，要在你们当中做领袖做带领，是不是一件非常重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呢，不是他一个人担当得起的。所以呢因为你们的人数相当的众多、哦、所以摩西就讲当时的人数有多少呢？那从这个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么在民数记民数记在进迦南地之前，民数记的26章神晓谕摩西要他重新数算。所以当中呢告诉我们，被数的人有601730名，这是第26章51节。那么利未人另外数的有23000人。好，这些人都是第63节说，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数的，他们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以外，连一个也没有存留。所以刚才我们有读的，这是他们在摩押平原跟耶利哥相对约旦河边数点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位置。所以现在摩西告诉你们告诉他们，你们现在人多得不得了其实就是跟出埃及的时候一样被数的有60万人多一点，然后利未人呢有2万多人这些人很特别，这些60几万的男人呢没有，除了加勒跟耶稣亚以外，其他原来出埃及的20岁以上的都倒闭在旷野。好，那么摩西呢，我们再回到生命记来看，摩西说你们管理你们的责任非常重过去也是一样，人数那么多，那怎么办？所以22节呢他说11节，他是为他们祈求愿神赐福给他们照他应许的话赐福于你们。神原来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应许的，他们的后裔必像沙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所以摩西说上帝可以应许你们有更多的人但是呢12节，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赠送人跟人相处呢就必然有很多问题的。所以摩西就讲要管理你们你们之间有很多麻烦的事情麻烦的事情然后要管理你们，这是一个重责大任，还有你们之间有冲突就会来赠送。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管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人在一起就会有麻烦，就会有麻烦。现在疫情的缘故呢，很多弟兄姐妹的孩子要在家，那你想孩子在家一个、两个、三个，如果你有三个孩子，你就要管理他们，管理他们麻烦就来了，不容易。还有呢，起冲突就有争讼的事，所以摩西，你想60几万人，问题有多大？所以摩西说一个人担当不起，所以13节，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我们现在的选举的方式呢， 其实在摩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么选举要选举什么样的人啊？那摩西很知道，你用假支派的人去管乙支派，那乙支派是不服的。你用乙支派的人去管丙支派，丙支派也是不服啊。你只有用自己支派的人去管自己的支派啊，那避免一些人的软弱造成的纷争啊，造成的纷争。所以你要找人呢，那你就按着各支派啊，各支派，然后呢，方法呢啊，用选的方法，你看用选的方法啊，选的方法，选什么样的人呢？好，一个有智慧，一个有见识，一个为众人所认识。好，这里三个面，三个我们要思考。第一个有智慧，有智慧就是他行事能够拿捏的合宜，拿捏的合宜，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拿捏的合宜，这个是有智慧。有见识就是他在思考事情的面向的广度跟深度都是比别人来得好，来得宽广，来得正确，这叫有见识。再来，所认识意思就是认同、哦、所以我们选举也是一样，如果要选举的话，一个是找自己支派的人、哦、找自己支派的人，这蛮有意思的、哦啊、因为你找不是自己支派的人呢、啊、人就会有话说，人就会有话说。所以选举呢，你要从自己支派的人中去找，然后第一个找的是有智慧这个人呢，他知道什么样啊，在什么样的情境做合宜的事，做对的事，时机拿捏得好，做的啊，能够在当中做得恰当，这是智慧啊，智慧啊。第二个要有见识，他在分辨事情的宽度跟广度跟深度啊，都要比别人来的啊更清楚更明白，这个叫有见识、啊、然后再来，他要被大家所认同啊，所认同。所以这个就是选举啊，选举啊，选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然后大众人认同的人。那这样的人又是自己支派的人，所以他来做首领的话，那么就可以啊解决彼此之间的麻烦啊，做一个管理，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好，所以这也是第一段我们来看、哦、那摩西就在当中首先做领导，做管理，做带领的人呢啊，他们呢就在当中按支派立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所以摩西就把这个次序给定下来、哦、那么呢，他们有小事就找个十夫长五十夫长管，那么真的事情越大就找那个越大的这个官长来管、哦、那么呢再来做管理的人要怎样。十六节啊，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啊，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或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啊，虽然他们是支派当中大家所认同的，但是他们在判案的时候，不能够说这是我的支派，我就偏袒。他说不能有任何的偏袒，无论是自己人，是同居的这些啊外人，都要按公义判断。所以公益判断他就提醒，不可以按人的外貌，不可以按贵贱，不可以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观念，权柄是出于神，审判属于神，意思就是政府的权柄，管理者的权柄是出于神，他是代表神的，所以他要能够非常的尊重或者看重自己站立的所站的位置，做审判的人他是代表神，所以他一定要按着公义审判，不能按个人的喜好，不能看对方的外貌贵贱、哦、还有不能够惧怕人，因为他是代表神、 然后摩西也讲，如果你们都没有办法判断的案子，就那把他带到我这边来，由我来做。然后呢，你们也照当时的事就照这样办了。好，所以到了九到十八节，摩西就讲本来这一切看起来秩序都非常的好，我一个人没有办法管你们那么多人，然后呢神也同意我们，那么呢从你们当中选出这些官长来按着秩序来管理你们。好，所以一开始摩西就讲到这些。那么呢接下来呢，好了，本来以色列人也在这样子将来要进入应许之地，那么也有一个管理的制度或者法则在那里的。好，那么十九节就讲到为什么进不了了，那这也是历史的重生。那么十九节，我们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就从何烈山起行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然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然后要往加底斯巴尼亚走。好了，到了那边以后，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好，看哪，耶和华你们的 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好，所以摩西就先提醒他们，我们要去得这个亚摩利人的山地。好，亚摩利人的山地，我们简单讲一下以色列这一块地。以色列这一块地过了约旦河呢那就是一个山地。好，过了约旦河，我是从东边过去往西边走就山地。山地之后呢就会到这个沿海的沿海边上沿海边上的平原。在西南边上的平原呢就是那个腓力士人居住的地方腓力士人。那腓力士人居住在西南边的沿海的平原上。那神先给他们的地，神先给他们的地是在这一个中央的山地，从北边中央到南边这一个山地就是亚摩利人的山地。好，那么摩西跟他们讲，上帝已经把亚摩利人的山地给你们，那你们呢就上去得那地为业。那么给他们提醒，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当然为什么会惧怕，为什么会惊慌，因为我们等一下就知道，因为亚摩利人长得又高又大，城墙又非常的坚固那他们就说，我们先打发探子去探一下然后那地怎么样，该走哪一条路进哪个城，我们先了解一下状况。好，二十三节，摩西说，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支派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他们就去了，到了以实各的谷山谷那里所以他们就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我们看了以后，他们就说，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个美地。那这也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个在民数记十三章的时候，那他们就上去窥探地所以他们要去看民怎么样，地怎么样，城怎么样摩西说，你们要放开胆量把这个果子带回来那他们就把那个果子带回来那民数记十三章就讲到，他们砍了葡萄树上的一枝，上面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一个杠把它抬着所以你看连葡萄树上的一枝，上面的一挂葡萄就要两个人扛，你就可以知道那块地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地。所以这里就讲说那个地真的是美地，美地。好，二十六节就讲到，虽然那个地是美地，可是他们却违背了神的话了，因为他们在帐篷里面发怨言， 说耶和华因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加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他说我们上那里去，可是我们去的兄弟回来告诉我们，我们都没有信心了，我们心都消化了。他说那个地的名比我们又高又大，前面讲的就是说他们看我们好像蚱蜢一样，这民数记讲的。城呢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高得顶天也是一个形容词啊。那时候的城呢，后来考证大概有25英尺还是公尺，就是说是相当高，可是也没有到顶天。亚纳族就是巨人，巨人。然后虽然他们就开始想自己怎么有本事得到那块地，那块地是好，生产的果实真的是棒，但是呢里面上面都是巨人，城墙又高又大，那我们呢，我们这么样 也没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怎么可以胜过他们？那他们就害怕，他们就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被带离开埃及了，也回不去了，不往前走就要留在旷野，旷野也没有办法生活，埃及也不能回，现在的地方也不能待，只能往前走，往前走的地方又看见困难重重，所以人就发怨言了，就发怨言，就觉得上帝怎么带我到这里，上帝一定是不喜悦我，一定是恨我，人这就是负面的思想。我刚才有跟大家讲，属灵的征战是心思意念跟神的话之间的征战。上帝告诉他们说，这个地要应许给你们，你们就进去拿，这上帝应许的话。但是人的心思意念怎么想？上帝你要我去拿，可是难处这么大啊，上帝你要我去，那我怎么可以克服这些难处？我怎么可以 胜过这些难处？环境是这样，我怎么办？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从各方面的认知就跟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产生冲突跟矛盾，冲突跟矛盾，这个冲突跟矛盾是在我们的理智上，在我们的经验上，在我们的感受上，就开始有冲突，开始有矛盾了。那这样怎么办？这样怎么办？所以这就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我一直强调就是这样，心思意念的征战。摩西就跟他们讲，不要惊恐，不要怕，神会为你们征战。你们回想出埃及的经历，在旷野的经历，神就带你们，旷野没有食物他给你们食物，没有水给我们水，然后他说神抚养我们，像人抚养儿子一般。32节，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帮你们安营，帮你们找地方，夜间用火柱， 白天用银柱指示你们当行的路。所以不信神讲的是不信神说的话，信神是信神说的话，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信耶稣是信耶稣所说的话，是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民众不信，不信就没有办法承接应许之地了，因为神的应许是用信心来承接的，用信心来承接的。所以上帝给他们应许之地，他们去看上帝 所给的实在好，可是他们却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他们里面就有怨言，就有一些不满的话，就有一些错误的思想。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话也是要这样子谨慎，神所说的话我们就要信，我们信不上，我们就要在上帝面前祷告，求主怜悯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信得过神。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想，反而在自己这个负面的思想继续想，我们就会得罪神，因为我们的软弱会把我们抓住，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就会把我们抓住，那抓住我们，我们就会往那个方向去，这我们的忧虑就变成焦虑，焦虑就变成恐慌，然 那不幸的恶心就从我们里面发出来。好，三十四节这里说，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这话就发怒起誓说。所以你看，人的话，人的意念，在上帝面前惹了神的怒气，神就说了，神又说了，这世代连一个人一个也不得进，不得进啊，应许的美地啊，唯有加勒，加勒啊，我们知道还有那个耶稣亚，他说他们可以，我要把他所踏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所以这里就讲到，到底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而且呢，跟着神的引导走，专心跟从神，专心跟从神。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神所要的信是什么，神所认同的信，认定的信是什么。然后呢，这里也讲，嫩的儿子耶稣亚也去，也去。所以两个有信心的人，专心跟从神的人，就可以承受那地为业。然后呢，你们原来出埃及的那些孩子妇人，那个不知善恶的，我就让他们进去，让他们进去。也就是神在那一次的失败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四十年之后的事，四十年之后的事。那么强调了人就是要信，要信，专心的信。四十一节，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请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去争先上山地去的。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却不听从。那么呢，那不听从呢，违背神的命令擅自上去，就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然后杀败你们，你们就哭嚎。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许多时候呢，我们人向神的认错，向神的认错，只是希望什么？只是希望原来我们失去的可以再拿回来。我们认错的目的还是在哪里？我们认错的目的还是在希望得到我们要的。但是这不是圣经讲的悔改，悔改不是认错而已，圣经讲的悔改呢，是一个人认错以后，认错以后还要怎样，还要让自己本来的不信转换成信，就本来的不顺服变成顺服。所以认错，不等于悔改，悔改是认错，那么接下来就是要顺服，信就是顺服上帝的话。但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会觉得我们得罪了，那我们认错，认错，那上帝，你原来叫我们去，我们没有说不敢去，那现在我们错了，我们去吧，我们去吧，他们就要上去了。但上帝，他们忘了上帝已经先讲了，上帝已经先说，你们这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进。上帝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说出来的话不会改变的。人就是要顺服，人不能说好，我上次错了，所以呢，上帝你这样生气，那现在，我知道错了，我再来一次，上帝你就要听我。那么人的想法是这样，反而好像是我认错了以后，上帝你就要听我。人忘记了，无论怎样还是在听从上帝，无论怎样我们最要紧就是顺服。那以色列人不顺服，所以他们在荷尔玛的地方，摩西已经跟他们讲不要上去，因为神已经离开你们，你们不能够违背神的命令，结果他们就擅自上去。擅自就是靠照着自己的意思，虽然人以为说，我这样的事应该上帝会喜悦的事，但不是，上帝最喜悦的事是人听从他的话，人听从他的话。但人会以为我就回过头来做，上帝你就应该高兴，不是，他是没有听上帝的话， 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是没有用的。好，所以第一章呢，最要紧的在讲什么？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得，要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如何，我们的信如何，我们是什么样的信，就是我们讲信心，我们是什么样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啊？我们基督徒要记得，信是信神的话，我们是信神的话，所以神说的才算，神没有说不算，我们自己的意思不算数，不算数。你要看上帝有没有说的话，有说的话我们就是要信，不是我认为信就是信，不是，是上帝说的我去信才是上帝要的信。我再讲一次，信不是我认为怎样，我认为可信而信，我认为怎样合理我信，我认为想通的我信，都不是，是上帝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们是讲这种信，这种信为什么？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可是我们人的信会变成不是这样，我们听福音我们就想，这样合不合理，那样合不合理，这合不合我的意思，那合不合我的意思，合我们才信，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上帝借着以色列人，借着他所造的万物，让我们知道他是可信的，他是可信的，他所说的话是可信的，我们就是信他的话。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生命记里面，他重新让以色列人回想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问题就是上帝说过的话，应许的话，他们信不上。所以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得着学习，上帝应许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会有疑惑，会有迷惑，甚至不信呢？因为我们看到要得到这个应许，我们看到的是困难，我们看到的是障碍，我们看到的是这些阻挡在我们面前的。所以如果我们眼目看到的是这些，我们就信不上了，我们就信不上我们就觉得不可能，我们就觉得太难了。所以生命记告诉我们，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承受应许之地，我们就要信，信什么？信神的话。那信神的话怎么样算信神的话？就顺服。我们从这里看到，信就是顺服，信就是顺服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看到要信神的话，那么呢，第二个，我们就是对神的话要怎样？要顺服，不是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思，就要专心跟从。顺服就是专心跟从，专心跟从。所以这是我们要对自己做一个省察的。在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就是我们要是将来要进神的国，进天国。天国就是承受创世以来神为我们预备的国，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跟以色列人一样。如果我们要承受这个应许之地，那我们就要信神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就要顺服，顺服神所说的话，顺服神所说的话。那我们要让这一个神的国度就在我们身上彰显，那我们就要做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呢，就是跟我们这个人身上的老我征战。亚摩利人就象征我们这一个老我，把神的这一块地给占据了。那么把这一切的美好都在中带走了，但我们要重新得回来，得回来。好，所以这是第一章呢我们先看的。那这个部分要记得我讲这些呢，就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信是要神认定的信，神认定的信。所以在约翰福音之前，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那么以色列人说我们信，耶稣说他不接受，他不相信因为耶稣不认 认定他们的信，不认定他们的信。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去问的，什么样的信是耶稣认同的信，认定的信。那也不是太难，因为这个信不是我们自己。像这些在荷马为什么会失败的以色列人，他们会说，好，那我们信上帝的应许，我们去征战吧。信一定是顺服神的话，信一定不是靠自己去征战得的，信是完全依靠上帝才会有，才是和神的喜悦，才能够真正得。好，我们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李哥，想请问一下，你刚说那个他们认错，然后那个不是悔改吗？有听到吗？
是。
然后，
继续讲。
如果像他们这样子，像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这样子，他们不就是应该要怎么做？就他们第一次他们已经不相信神的话，然后就不敢去。就觉得那里的人很高大，不敢去，
对，
就信不过。那接下来他们后来又好像要又第二次不听话，就硬要上去。
对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是怕自己也会犯同样的错，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信不过神的话，那我们跟神认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如果是在像以色列人这样情境，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还是照上帝的话，上帝说好，上帝已经宣告了，不得进去，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顺服，就不要进去了，就继续顺服神的话，对，继续等，嘿，继续等，因为只能继续照上帝的话继续等，等什么？等到上帝自己恩典的作为，不能够靠自己去，不能靠自己去补偿。我所谓的补偿不是说我们得罪人不要补偿，知道吗？我们犯错了还是要补偿，对不对？这是亏欠人，但是对上帝的话，我们不是说上帝我亏欠你，我做一些来补偿你，不是的。我们对上帝怎么补偿？我们对人可以啊，你亏欠人的说啊，我上次欠你多少，我现在把你让你有损害，我来赔偿你。我们还可以有些可以做到，有些做不到。
对。
那但是重要的是相信上帝的话，上帝说好，现在不要上去了，那我们就接受上帝的管教，然后继续相信上帝会恩待我们。记得我们接受了管教以后，上帝还是会怎样？还会恩待我们，还会恩待我们。如果我们接受他的管教，好顺服他，不要想要。想要还要靠自己来扳回一城，那是不行的。
了解，好，谢谢
一
哥。
好，还没有其他人有问题，我们可以再问。
谢谢林牧师，就是，我们一般讲30年是一代哈，他们在旷野经过了40年，经过了40年的话，那已经完全到了那个第二代去了。
对，
那这个第二代来讲的话，经过这么长的时间，那摩西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教化他们，让他能够对神产生更大的信心？
好问题，以色列人啊，40年做一代，做一代。那我跟大家交通，旧约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常常认为管教教育，会让人呢。变成一个信靠上帝的人，那不尽然，不尽然是这样，只有不多数的人真的可以在神的管教当中，去接受的，去真正的对神有悔改跟信服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呢，他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话是这样，那他们的心也是很想这样信。如果我们看以后看耶稣雅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他们也是很想这样信。到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也希望自己不要落入那个不信的情境，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境呢， 不是那么样容易一直维持的。好，这是我刚才提的，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属灵的征战上，我们跟什么在征战？不是跟外界的环境征战，我们常常以为是外界的环境啊，世界的环境让我们怎样怎样啊，我们的征战不是那个不是战场，我们征战的战场是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外面只是诱发我们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心思意念不断在征战，这就是新约告诉我们，新约告诉我们啊，我们的肉体跟圣灵一直相争，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属灵征战的战场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我们能够从当中得教训，那就感谢主。如果我们在当中啊不倚靠上帝，那么在这个征战中我们还是会被我们的肉体所胜。那管教会让我们有学习，有明白，成为一个警靠，成为一面镜子，这本来是好的，但能不能真的有成效，说实在，在神的百姓当中啊，会有真正果效的人，我不能说没有，大卫被管教的是有果效的，但是很多人是没有果效的，因为人太容易忘记了，太容易，不能说忘记，也是没有忘记，太容易被肉体所胜，被我们的自我所胜。好，
是就讲人的软弱，
是人，我们太，我们所以为什么要依靠神，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依靠神，因为啊，我们的肉体实在太软弱了。
所以牧师就没有说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其实最后还是你自己做决定，对不对？
是是，所以我们不能说啊，环境这样，所以我没有办法，这是扫罗王最常用的解释。
牧师那个，
哎，请说。
就是后来那个神说，那个加勒跟耶稣亚可以进，只有加勒跟耶稣亚他们有信心可以进去嘛？
是。
那在新约里面是好像是说，我们如果在新约里面，只有靠着信心，靠着神，才可以最后得到神要给我们应许。
是。
但是还有就是说，一批被掳掠的，或是妇女的孩子是还不知，就今日还有不知善恶的儿女。
嗯哼，
他们神还是给他们机会，就是他们目前还不知道善恶，但是神会靠着救恩给他们救赎吗？还是就
神是这样子，神在上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啊，上帝给谁权力，就跟谁要责任，就是审判是一个很清楚的，因为神这一段话讲的是一个审判。审判呢？审判啊，是照着个人所行的审判个人。恩典不是，恩典是上帝给以色列人，所有的人都给，对不对？但是在审判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审判的时候就看个人怎么样回应上帝了。那么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说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所以这边就是这段话是告诉我们审判，审判是这样，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男人，他们都要为自己所发的怨言负责，因为上帝托付给他们了。但是妇女跟孩子，他们没有权利，在当时的时代，他们没有权利表彰自己的意思，所以上帝不跟他们要责任，不跟他们要责任。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也是一样啊，我刚才讲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我们信多少就看我们领受多少，领受多少。那有些人会跟我说，那我领受少一点好了，那这样子就有诡诈的心，这就不行了，这不行。我们领受就按着神给我们的去领受，那相信都是上帝的恩典，那这样才是一个对的思考，都是恩典，上帝给我们多少都是恩典，都是恩典。那相对的，我们都要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欢欢喜喜的去信靠，这才是我们在思想当中啊要去思念的。好，那还没有问题？好， 那我们就再来读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的话，那我们就请那个，我们继续来看哈，第二章。好，那我们要来读第二章，我们就从啊，再把第二章读一下哈。那我们一样啊，第一段比较大段落，一到十五节，一到十五节我们就看啊。我们就请一位来读。杰西卡在吗？
在。
好，你帮我们读一到十五节。十六节到二十五节，我们请那个 Rita 帮我们读。好，那二十六节到三十七节，我们就请瑞珠帮我们读。好，那请你们三位读来，请。
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兄弟以扫的子孙住在希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食，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上帝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希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希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伐因人。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先前何利人也住在希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现在起来过撒列西，我们过了撒列西。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
官兵从营中多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与罗德的子孙为业。那地也算是利伐因人之地，之前利伐因人住在这里，亚门人称他们为善颂，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他们的地，接着居住，正如耶和华从前围住希尔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你们得了何利人之地，接着居住一样。直到今日，从加培托出来的加培托人，将先前住在乡村 来的加萨的亚述人除魅，接着居住。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十本王和西宏和他们的地交在你们手中，你要与他们征战，得他们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们的名声都惊恐畏惧，且因你的发战伤痛。
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实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往西尔的子孙的以扫子孙和住雅尔的摩押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我们的地。但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儿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杂与我们交战，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一切城邑，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唯有亚门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地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的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
我们来看第二章。那这边呢要能够知道的是，当我们在读这一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所处的情境就是一个代表一个跟我们现在属灵的情境是相似的。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信对神信不过，他们就要在旷野，就要在旷野。那旷野呢，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旷野是一个非常令人可畏惧的，因为它充满了许多的危险，然后呢白天太阳非常的炎热，晚上非常的寒冷，所以它需要神的真真实实的同在，才能够帮助以色列人度过旷野的经历。那旷野也没有食物，所以要有神给他们的食物，没有水要神给他们水，这些都是让他们去经历在一个得不着供应的情境里面神与他们同在。但是呢，以色列人有神跟他们同在的时候，第二章就要告诉我们，那么他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照着神的应许得，不当使他们不当得的，他们不能要，因为那不归他们的。第二章让我们看见这一切都在上帝自己的手中神要给谁就给谁。所以他们在西尔山绕了多日之后，神就叫他们往北走，开始往北走。那么一往北走，他们就要经过西尔，西尔就是以扫的子孙所住的地方。那西尔山就是以东的山，所以他们要从那个西尔的境界经过。那么神很特别，上帝说我会让他们怕你们，也就是说他们不敢来跟你们征战，所以你们不要去惹他们，不要让他们来跟你们征战，所以他们怕你们，你们就要分外的谨慎。所以呢他们的地你们都不可以碰，因为我已经给以扫为业了。所以第五节说不要跟他们征战，他们脚掌他的地不是你们的。然后第六节说你们要用钱买粮食吃，用钱买水喝，因为神都会赐福你，走在这大旷野神都知道，所以你一无所缺，所以你不用怕，你不用怕。 这个部分我们看见神应许了以色列人，那么神也应许的当年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以斯玛利，神也应许的这个以撒的儿子以扫，让他有这个西尔山为业，他就可以住在西尔山为业。那么呢，所以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也听摩西的话。第八节说，我们离了我们的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所以摩西也认同这个以扫跟他们也是有一个亲戚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我们弟兄以扫子孙。那这个认定是很要紧的，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当后来以色列人遭这一个外邦侵略的时候，以扫的子孙就是以东人不来帮他们的时候，那这样子以东人就有祸了，因为他们没有帮助自己的弟兄。好，我们再回到这边来，所以他们经过这些地方就往摩押去。到了摩押的时候，神再次提醒他们不能够扰害摩押的，为什么？因为摩押人是罗德的子孙，神也先前赐给这个摩押人得到这个这一块地，雅尔的这一块地。那么第十节告诉我们原来这块地呢，那个住在那边有以米人，这以米人跟亚纳人都一样，都是利发因人，就是身材非常高大的人，身材非常高大的人。何利人他们也是一样，神如果要赐给谁哪个民族哪一块地，那原先在地上会住着一些其他的民族的人，神也会让他们得胜胜过，所以他们也没有拿这个摩押人的地，所以就离开到了撒列西，过了撒列西。那到这时候38年了，上一代的人都过世了，所以这些兵丁就指20岁以上的男人都过世了以后，17节神就吩咐说，你又从摩押的境界走亚门人的地，那亚门也是摩押的后代，所以神再次跟他们讲，那块地也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亚门也是一样那块地本来是利番因人，也是那些身材高大的高大的，神也说你把他们除灭，他们就除灭居住了所以神也要他们能够知道那块地是给亚门的，他们也不能够去碰。好，所以呢，神就让他们住在那里。22节神提醒了西尔山的以扫也是一样那23节加回托出来的加回托人也是一样，加回托呢，就是那个在以色列人呢当他们在这一个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很特别神让他们从东边经过约旦河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么神就让他们从东边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这样子的时候，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呢，那么神却让这个加回托人加回托人进入这个整个以色列地的西南边西南边。那这个加回托在哪里？加回托就是在这个那个克里特岛就是葛黎底岛葛黎底岛就是我们讲的葛黎底就是克里特岛所以他们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那么就坐船来到这个以色列靠西南靠海边的地方。那西南靠海边的地方原来是亚卫人住的，那这个加回托人就把那边灭了，灭了以后接着居住，就是后来我们称他的腓力斯人。所以呢，这边我们看到摩西在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比较少想的。这事情是什么呢？就是 每一个民族住在哪里啊，其实是上帝许可的，上帝许可的，或者是上帝带领的。上帝要以扫就是住在西尔山，他就让西尔以扫可以胜过那边的身材高亮的地方阴人。上帝要摩押住在这个雅尔的地方，也让摩押人可以胜过比他们身材高大的人。上帝到亚门可以住在这一个亚门人的境界也一样。然后上帝让这个格利底的来的腓力士人，就加韦托人，可以胜过亚卫人，让他们住在加萨的这一段地方，他们也就可以胜过。那同样的，神如果要把这个亚摩利人的山地给以色列人，神也照样的可以让以色列人胜过住在亚摩利人山地的这些身量高大的人。好，这是一个让我们看见神是在万有中掌权的神，掌权的神，哪一个民族住在哪一个地，这是上帝许可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所有的地都是属神的，虽然每一个民族借着自己的力量去占有，去拥有，去怎样，其实若不是神许可的话人是没有办法得的。所以摩西用这一大段的例子去讲上帝赐给谁就赐给谁。那么亚摩利人的山地亚摩利人的山地要赐给他们，那么他们就要靠着神所赐予神的应许去得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好，所以这是一段话让我们去思想叫你去思想。那么这些呢很奇特的，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地，上帝要他们除灭住在亚摩利人山地的这些人，但是同一个时期上帝却将腓力士人从西边带到东边来带到东边来我们会觉得很奇特那然后我们以后会发现腓力士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大的敌人在四世纪的时候一直到扫罗王的时代一直到大卫王腓力士人一直是跟他们相争的，一直是相争的。那为什么因为上帝留腓力士这个民族要给以色列人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管教。因为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人不会那么样的顺服神，那么样的专心倚靠神。所以当他们在当中这个得罪神败坏的时候，神就会兴起腓力士人来攻打他们那腓力士人又是一个让以色列人一直很难胜过的。好，原因从人的看就是这样，就是腓力士是一个很早会用铁的民族，所以其他的民族都用铜做的武器的时候，腓力士人会用铁来做武器，用铁来做工具，所以腓力士人就比其他的民族来讲来得强大，因为他们有铁器。好，所以第二章呢，从第一节一直到24节呢，24节神就讲，告诉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告诉他们，哪一个民族住在哪一个地方是神定的。那么属他们的以色列人不能去碰你从他们的地经过不可以跟他们征战那么你从他们的地经过，你要粮食就跟用钱买，要水就用钱买你要尊重上帝已经把那些地给他们不要跟他们征战那么所以以色列人在整个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也要知道这些地是神交在他们手中的，使他们得地为业的。那么这些都是要借着以色列的手来让世上的万民来认识神的。所以神也先应许他们，25节，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伤痛。这里是讲到最主要讲住在他们那附近的百姓， 因为他们都惊恐害怕，所以当以色列人啊去得迦南地的时候，就不会有其他外人来搅扰他们。好，那么接下来摩西就继续讲，他们为什么会打了这个西实本王西宏呢？因为他也不是他想要跟他们打仗的，所以二十六节说，我也先前是差使者去见西宏，用和睦的话，求西宏呢同意他从他的地经过，他只走大道，不偏左右，就前面我们在民数记讲的，他可以买水买粮，不会侵犯他的葡萄园啊田地等等，但是呢。西实本王不肯，西实本王不肯，他们就出来，觉得自己有武力可以胜过这个以色列人，但是从人看是西实本王呢不容，但是摩西却告诉我们说，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不容你们经过，其实是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因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所以神却让这个西宏王呢，因为自己前面我们刚才读民数记有读的，他战胜过这些摩押人，抢了那么大的一片地以后，他觉得自己是非常强盛的，非常强盛的。那么上帝呢有一个属灵的法则，我们要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一个人的骄傲使得他的心刚硬，使得他的心刚硬，他就落入了那一个落入了那一个自己的网罗当中。好，这个是我们在属灵的法则上要思想的。我再讲一次，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人的心对向着神就刚硬，那么骄傲的人会落在自己的网罗里面。什么叫自己的网罗？就是骄傲的人会觉得说，我的想法很好，我的计划很好我的就是说计谋很好我的各样的这个这些未来的这些都怎么样都好，但圣经说会落在自己做的网罗，你认为很好的这些呢，最后就变成好像一个把自己捆绑起来把自己抓起来的一个网子一样，像一个鱼被落在那个网罗里或一样。所以一个骄傲的人等于落在自己的网罗里，那这个网罗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给谦卑的人。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的是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好像是上帝让他这样，其实是上帝任凭他这样。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那么呢，圣经就告诉我们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当一个人骄傲，那么下一步就是败坏。这样一个人一个人自高自大，那么下一步就是跌倒。那他的这些网罗是他自己做的，自己做给自己的。所以呢，神就让西实本王西宏落入在他自己的刚硬骄傲里面。那么他出来攻击的时候，神就让他们，让以色列人征战得胜，所以以色列人就把他们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夺得所有的牲畜，各城的财成为他们的猎物都变成他们的，无论城有多高他们都攻取了。所以上帝让他们先经历了两场征战，下一次我们就讲下一个征战。这个征战让他们看见他们可以胜过这个当时的很强盛的西实本王西宏。那他们所胜过西实本王西宏西实本西宏也是非常强大的，诚意也非常高大，但他们都可以胜过。所以这边我们看见那么万有地是神的， 是由神来分配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所有的地，地是神的，那么神由神来给的，那么这边我们看见得胜的是靠着神的，得胜是靠着神的，神也让以色列人先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这些经历有了以后，第三章我们会看到他们在得到巴山王二的地，然后这样子就帮助他们有更有信心进入迦南地去征战。好，那我们基督徒要从这边也去思想，我们在世界不属于我们的，上帝就会给我们；不属于我们的，我们要分外谨慎，不要去拿，不要去碰，不要去想要得，不要，那不属于我们的，不属于我们的。那哪些人可以有哪些东西，我们也不用在当中这个各过度的想要去期待跟想要，因为这样我们会得罪神。神给他们的是神给他们，神给我们是神给我们，我们都存一个感恩的心领受神所给我们的。那一切都有上帝自己的安排，那神不是只为以色列人做安排，神也对摩押、亚门、以东都做了安排，也为非利士人做了安排，都有，那都是在上帝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好，所以这是我们从第二章来看到，所以我们基督徒看世界也是这样，所发生的事都没有不在上帝手中的，所发生的事我们都要知道都在神的手中，都在神的手中。那我们面对现今的时代或者现在的一个难处，我们更要更仍然要相信仍然在神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依靠的心相信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这个保守跟坚固。好，第二章有没有分享或问题的？
牧师，我有个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已经得胜了，为什么要连女人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
好，这个我们在第四章会讲，在第四章会讲就是我们到第四章的时候也要回答为什么要把亚摩利人都杀了。好好，还没有问题。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每一个历程都有神给，对以色列人来讲都有神给他们的一些针对他们的生命给他们的一些学习的功课，那从这些当中我们也不要，我们不需要我们亲自去走过，我们看以色列人怎么走，我们从当中就去学习从当中得着警戒得着警戒。请说。
最近那个以色列 前一阵子不是跟那个加萨走廊那边打仗，然后他们又和谈了嘛？那时候他们打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就有个想法说，太好了，他们可以把加萨拿回来。可是他们又和谈了，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就是等一下他们在这里去夺回他们的地嘛？就我那时候想到这样，可是后来他们又和谈。可是对于以色列来讲，如果他们相信神的那个，他们在这当中，他们怎么样去拿捏神的旨意，然后怎么样去做和睦的邻居？然后我就想说，这中间我们怎么看基督徒？就是对于一个我们从以色列历史来看自己的，那以色列人在这方面又给我们什么样的那个，在这件事情又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发，或是思考的地方这样子？
以色列人他们现在他们认为他们要回到上帝给他们的地那他们也当他们回到这块地的时候，他们就要面对了这个地上原来有的人那么当他们一回来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冲突因为这个地上本来就住了一些巴勒斯坦人，那他们回来的时候怎么样跟巴勒斯坦人相处，所以在整个的管理上就非常难。 所以虽然当时的联合国已经有一些规范给他们，可是你等于是说，本来巴勒斯坦人有这块地，你是硬把他们拿出一些来给以色列人，所以这当中冲突就必然会存在。那一开始他们回来的人只要几十万人，那阿拉伯人一开始觉得，那我就用武力把你们赶走，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赶了一次没赶走，以色列人就因为打胜了，所以他们的地就更大了，然后就把得来的地就 变成他们的。后来他们又打了一次，他地更大，六日战争就把加萨走廊的地以色列也占了。所以这样子来来回回以后，那么呢，就以色列人他就得到现在的地。那每一次打仗，以色列人就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地，但是得到更多的地的结果，让以色列人就让这个纷争一直在那里，因为他们也不可能把这些人全部赶走，也不可能像旧约时代就把这些人都杀了，这不可能的事。这样的世界也不会容许他们这样做，他们也知道不能这样做，所以以色列人还是要面对一个情境，就是他们回到这个地了，那么他们怎么样跟这些人本着原来神给他们的诫命。好，那么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记最重要的就主耶稣讲，诫命中最大的就是爱神，其次呢就爱人如己。所以以色列人真的要学习的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他怎么样能够让这些其他巴勒斯坦人这些人都认为说他们可以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我说的蛮难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在选这个领袖的时候呢，他说什么？那从支派中选人管那个支派，我们就知道非常难。民族跟民族之间的隔阂跟相争就是非常难。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当他们看到这一个这些反，就是说想要在当中有一些作为的人越来越强大，以色列人有足够的情报，他们就去把他们消灭；有足够的情报，他们就采取手段。以色列人他们的情报做得非常好，他们武器也做得非常的精良。你可以看到这一次他们说要炸哪一栋楼就炸哪一栋楼，这个实在太强了，还可以去先跟人家讲说我要炸你的楼，你什么时候要离开，给人家一段时间去预备，然后也炸得准准的。所以以色列人用这些方式希望告诉他们说不要想机会来攻击他们，可是人会就这样放下不跟他争吗？我看也不太容易，所以他们只有在这一个这个压力昏扰当中继续的往下。但是如果他们都没有一个迹象让彼此比较可以和睦的话，那么这个纷争就会一直留在那里。那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思想，一些借鉴的，就是以色列人也要在当中看上帝怎么样带领他们，因为这些如果照圣经的预言的话到底以色列人还是要一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有一些大的变动会在那里，这些我们可能要再慢慢看。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其实是蛮值得讨论的。像这次的这个冲突的话，其实是由以色列这边他就是他发动的。
因为以色列人他是这样，比如说他去炸伊朗的核设施，或者他去暗杀这些人，他们就是他们做的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他们有充足的证据，所以以色列人这个国家蛮厉害的。
这次的话，以色列总理他其实是有一个选举的一个考量。
好，那我想我们 今天就谈到这边。好，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
好，
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以色列人在这一个生命的旅程当中有一些得着学习跟领受。借着生命记，我们看见摩西在这个将离开世上的时候，再度的让他们反省过去的神在他们身上的引导跟带领。我们不能够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仍然要相信主啊，每一个百姓，每一个民族都是主你在管理，你在引导的。以色列人有他们从神领受的恩，他们也要尊重你在各民族的安排。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信得过你的话，顺服你的话，专心的跟从。我们从这些的事上，求主都帮助我们得着属灵的教训，得着属灵的供应。我们感谢主的恩，继续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艰难的时刻，我们从你的在眼前蒙恩，我们蒙你的保守和眷顾，再度求你怜悯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好。